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六十四集，李毅回书暗示投降并非不可商量，并希望冯毅能将他的意思向刘秀传达。书曰：毅本与萧王首谋造汉，结死生之约，同荣枯之计，今一守洛阳，将军镇孟津，句句击肘，千载一会，思成断金，为深达萧王，愿尽于策，以祖国安民。李毅自打回书之后，开始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一心等着刘秀那边的回应，不再与冯毅争锋。冯毅机敏地抓住这一时机，抽调前线兵马，北上攻天井关，拔上党两城，为河内扫除后顾之忧，然后回师向南，兵渡黄河，进入河南郡，攻克城皋以东13县，收降10余万人。河南太守武伯领万余人前来救援，与冯毅战于市乡下。冯毅大破武伯军，击杀武伯，斩首5000余级，从而在黄河南岸站稳脚跟，拥有了一大片从河北进攻中原的滩头阵地。战事就发生在李毅的洛阳家门口，李毅却对武伯见死不救。冯毅见李毅却有投降之心，于是将李毅之书上奏刘秀。刘秀回书冯毅道：李毅多诈，人不能得其要领，不可轻信，并故意将李毅之书散布到洛阳城中。朱伟得知李毅居然暗通刘秀，勃然大怒，使人刺杀李毅，将其兵马收为己有。闻听李毅已死，刘秀麾下诸将齐声叹息，都以为刘秀过于感情用事，错失良机。李毅一想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洛阳便可以不战而下。如今朱伟镇守洛阳，再要想攻克洛阳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。对此，刘秀的解释是：杀刘者，朱伟与李毅二人也。我可以原谅朱伟，但绝不原谅李毅，因为朱伟只是敌人，而李毅却是叛徒。朱伟一接管洛阳，立即向刘秀发起进攻，命苏茂、贾江领兵30000渡河袭河内温城，自己则率数万人兵发平阴，攻打冯毅。面对朱伟来袭，冯毅果断决策，先渡河回河内援救温城。河内太守寇寻发属县之兵固守温城，见冯毅援兵到来，大喜，命士卒趁城鼓噪，谎称道：萧王大兵至。苏茂、贾江之军听闻居然是刘秀亲率大军来援，哪辨真假，阵脚顿时大乱。冯毅与寇寻两路奔击，大败敌军，斩杀贾江、苏茂，率残众渡河而逃，溺毙者过半。冯毅既解温城之围，马不停蹄再渡黄河回击平阴，大战朱伟，朱伟败退还归洛阳。冯毅穷追不舍，追至洛阳城下，朱伟紧闭城门，任凭冯毅在城下辱骂其先人祖宗，始终拒不出战。冯毅心知暂时还不到强攻洛阳之时，于是大臣兵马绕洛阳城一周，炫武示威，这才得胜收兵，还归河内。经此一役之后，洛阳镇空，城门白天也紧闭不开，沦为孤城一座。冯毅所在的南方战区战事推进神速，而西线的邓禹虽然小有挫折，最终也还算是进展顺利。本年正月，邓禹自机关攻河东郡，河东都尉守机关，邓禹连攻10日破关，缴获辎重1000多车，接着长驱直入， 围攻河东郡首府安邑。安邑坚守邓禹连战数月不能攻克，更使大将军樊参领兵数万渡河驰援安邑。邓禹率大军迎击于解南，大破之，斩樊参。王匡承担刘军等合军十余万再来援救安邑，与邓禹交战，邓禹大败。适逢日暮，双方各自罢兵。邓禹麾下诸将韩馨等人见兵势已摧，都劝邓禹趁夜色突围，否则等天色一亮，敌军大举来攻，恐怕就得全军覆没。邓禹不听。邓禹自幼便有神童之誉，心高气傲，从不知失败为何物。自投奔刘秀以来，又被刘秀以为股肱，最见亲信。刘秀将西线战区全权委托给他，既是对他的信任，也是对他的栽培。出发之时，刘秀又亲自一路送至野王，足见对他期望之高。他宁愿死，也绝不能接受失败。第二天，太阳无可挽回的升起，照亮大地。难得的好天气，最适合攻击。邓禹全军上下屏息凝神，等待着敌军的枪林箭雨。然而，敌军阵营却动静全无。说起来，也是邓禹的运气。这一天，按天干地支纪日，正是癸亥日。从甲子日到癸亥日，正好是一个纪日循环，而癸亥日便是这个循环的最后一天，即所谓的六甲穷日。古人迷信，普遍认为这一日不吉利，诸事不宜。敌军主帅王匡等人自觉胜券在握，见是六甲穷日，觉得反正也不差一天，于是休兵一日。也正是这一天的耽搁，给了邓禹难得的喘息空间，趁机礼兵乐众，修缮工具。次日，王匡进遣大军强攻邓禹，邓禹传令军中不得妄动，等王匡大军冲至营前，这才鼓声如雷，诸将并进，大败王匡。王匡弃军而逃，邓禹率轻骑急追，斩杀刘军及河东太守杨宝、持节中郎将糜江，缴获节杖六根、印绶五百，兵器不可胜数，河东郡就此平定。邓禹乘大胜之位，挥兵进至汾阳，辽阔富饶的关中大地已是隔河在望。再将目光投向由刘秀亲自掌控的北方战区。本年正月，刘秀亲率大军北上袁氏，清剿由来、大羌、武藩等流民武装，连战连胜，一路追至北平，再度大破敌军。刘秀战的兴起，沿着由来等溃逃的路线一路穷追，等追到顺水北岸之时，刘秀猛一勒马，心中暗叫一声苦矣。刘秀追得太猛，已经远远脱离了大部队，跟在他身边的只有耿眼、马武及数十名骑兵而已。被刘秀穷追不舍的数千由来残众，要求本来不高，能逃得性命就满足了，偏偏逃到顺水河边，大水茫茫难以渡过，这才仓皇回头看看追兵的状况。而这一回头，却发现刘秀的追兵只有这么点人，心中顿时大喜，于是都掂量着手中的武器，笑着转过身来。形势瞬间颠倒，由来残众反过来对刘秀穷追不舍。逃亡之中，刘秀与麾下骑兵分散，只有耿眼、马武等数人尚追随左右。由来残众追击越发凶猛，耿眼挽弓而射，箭无虚发，连杀十余人，马武挥刀力战，以一当十。由来残众大惧，不敢近前，刘秀趁机登岸而走，无奈堤岸既高且陡，刘秀连人带马摔将下来。突骑王峰将坐骑让给刘秀，刘秀重又上马，耿眼、马武等人护着刘秀，且战且退，侥幸脱逃。 其余逃亡骑兵以为刘秀夜已战死，返归范阳大本营，传与军中曰：“萧王莫矣。”军中听闻刘秀已死，大为恐慌。刘秀一死，又没有留下子嗣，他们该怎么办？眼看军中开始张罗着散伙，吴汉大怒道：“倾巢奴隶，王兄子在南阳，何由无主？”吴汉所指的王兄子，即刘秀长兄刘的两个儿子刘璋、刘兴，此时正在南阳新野与阴丽华同在邓凤的保护之下。刘秀没有儿子，那这两个侄子就是他当然的继承者，也就是吴汉他们未来将要效忠的主人。吴汉一言指分，军心就此大定。关于这一细节，剑桥中国史的解释相当有意思。在剑桥中国史看来，更始皇帝刘玄的支持者为大绅士士族，他们已经把高官厚爵瓜分干净，而那些小绅士阶层则成为权力的圈外人，无法真正挤进权力核心，从而成为心怀不满的失意者。所以这些小绅士阶层要想成为一个权力的圈内人物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。刘秀来到河北之后，很明显的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皇位候选人，于是顺利吸引了一大批小绅士阶层的支持。而对这些小绅士阶层来说，他们的前途是和刘秀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，只有刘秀成为皇帝，他们的个人利益才会跟着最大化。因此当他们听说刘秀已经战死时，他们拒绝散伙，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权力的圈内人物，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一有利条件，而是一致同意用刘秀的侄子来取代刘秀，成为他们新的主人。以上解释体现的是一种西方式的思维，即把人当作纯粹的理性人来处理，而理性人的行为利益是唯一的动机。殊不知中国古人的行为动机在利字之外更有一义字在。尽管如此，剑桥中国史所言终究也有以采之。日暮时分，刘秀带着耿眼、马武等人安全返回范阳大本营，军中欢声雷动，山呼万岁。人每每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，刘秀的短暂消失，一个意外的效果就是让所有人都明白过来，刘秀对于这支军队究竟有多么重要。而刘秀的威望非但没有因为这一场败仗而有所损伤，反而更加高涨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刘秀寄回大营，在诸将死劝之下，不得不放弃再度亲征的念头，进遣吴汉、耿眼、景丹、葛延、朱佑、披桐、耿纯、刘植、岑鹏、季尊、监坛、王霸、陈俊、马武14位将军，各率部曲追剿由来、大羌、五番残众，从路东追至平谷，斩首13000余级，又穷追至右北平吴中土银之间，前后行程1000余里，再追至郡米，这才班师而还。幸存的由来残众散入辽西、辽东，又遭到当地的乌桓、莫人抄击，死伤殆尽。庚始3年5月，河北流民大体荡平，加上冯异的南方战区和邓禹的西线战区也是捷报频传，诸将见时机已到，于是动员刘秀称帝。马武先打头阵来见刘秀，其原话为：“天下无主，如有圣人乘臂而起，虽孔子为相，孙子为将，有恐无能有益，反水不收，后悔无及。大王虽直谦退，乃宗庙社稷何？以且还祭及尊位，乃易征伐。今此谁贼而持误击之乎？”马武的话 大致讲了两层意思。一是不称帝的坏处。地位这东西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你刘秀现在不称帝，万一将来出来一个特牛的圣人抢在你前头称帝了，到时候哪怕你身边有孔子当丞相，孙子当将军，也只怕无能为力了。二是称帝的好处。现在打仗，譬如进攻洛阳、河东，说起来打的都是友军，都是同僚，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，只有称帝，彻底与更始朝廷划清界限，打起仗来才能名正言顺，可以毫无顾忌的想揍谁就揍谁。刘秀听完大惊道：将军何出此言，可斩也。马武道：诸将都这么以为。刘秀于是晓谕诸将，称帝之事不可再提，敢言者斩。还师至中山，诸将再次联名上奏，其书曰：汉遭王莽，宗庙废绝，豪杰愤怒，召人涂炭。王与伯生手举义兵，更始因其资以据地位而不能奉承大统，败乱纲纪，盗贼日多，群生微促。大王出征昆阳，王莽自溃，后拔邯郸，北周米定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跨州聚土，带甲百万，言武力则莫之敢抗，论文德则无所与辞。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，天命不可以迁居，唯大王以社稷为计，万幸为心。这份奏章同样还是讲了两层意思。一是朝廷的江山本来就是你们刘秀兄弟打下来的，现在你称帝只不过是取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，没什么好惭愧的。二是以你现在的实力完全足以称帝，也没什么好谦虚的。刘秀已有明令，再敢言称帝者斩，诸将却依然劝进不跌，可哉？吾他诸将压根儿就不信刘秀不想称帝。你不想称帝，你会杀谢公，你会打洛阳，你会平河东，这可都是在和更始朝廷对着干，这已经是公然造反。总之称帝该干的事儿，你一件也没落下，而且还干得津津有味。你不想称帝，谁信呢？刘秀扣住奏章，不批不理会，然而这次却不再说要杀人了。还师至南平集，诸将再次联合当面劝进，刘秀依然推辞道：寇贼未平，四面受敌，何惧欲正号魏乎？诸将解出。听刘秀的意思，已经不再拒绝称帝，只是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相比较而言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诸将大感欣慰，于是告退。众人告退，而耿纯独留，见刘秀道：天下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土壤，从大王与史实之间者，其继顾望其潘龙陵，傅凤翼，已成其所至耳。今功业既定，天人亦应，而大王流实逆众，不正号位，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，则有去归之思，无为九字苦也。大众一散，难可复合，实不可留，众不可逆。耿纯之说辞与剑桥中国史的分析如出一辙。大家之所以跟着你混，就图你当了皇帝之后你吃肉大家跟着喝口汤而已。如今你一再不肯称帝，你不吃肉不要紧，然而害得大家连汤也喝不上。一旦大家对你绝了望，再想挽回他们的人心可就难了。耿纯说的恳切，刘秀也是听得动容，郑重答道：吾将思之。这一思就思到了号称，刘秀却依然没有反应，诸将不由得纳闷起来，难道他们看错刘秀了？难道刘秀真的没有称帝的野心？ 更有人发挥出疯狂的想象力。难道当初刘玄将刘秀放出洛阳的时候，两人之间曾有过什么秘密约定不成？而刘秀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其实都是为了将刘玄拯救出绿林军和赤眉军的魔掌。这么想固然离奇，但毕竟也不是全无可能。说到底，他们虽然跟着刘秀出生入死，甚至不惜为之牺牲性命，但是关于刘秀，他们又真的了解多少？